谢谢各位贵宾啊，那个我是来自于大陆微软开发体验与平台合作事业部的徐玉涛啊。那我们整个 team 其实在台湾有一样的一个团队为开发者做服务，那我们只是负责大陆的市场。所以如果在座的一些台湾贵宾们，你们的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也有很好的在使用微软的一些产品，那你们也希望去扩展一些大陆的客户或者合作伙伴，甚至是在大陆去使用一些微软的技术平台，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团队来跟你们在大陆地区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个合作啊。那开始之前先说个抱歉，因为我刚才上台之前，我这个同事过来特地说哦，当心哦，上台不要说错话哦。我说什么呢？他说你要说伺服器哦，不要说服务器哦，啊，你要说软体，不要说软件。但是这个很抱歉，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这个生活经历，可能在我的演讲过程中，可能还会使用一些这个自己习惯的术语啊。那请在座的这个台湾贵宾们就多多包涵一下啊。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一部分的内容是我们在过去一年半在整个微软做开源，尤其做 .NET 开源啊一个经验的积累啊。那我们在2014年开始做这个十月份吧，我记得我们真正宣布说我们要把 .NET 完全开源。那当时怎么开源啊？开源以后要怎么做啊？怎么去应用到一个实践的场景下啊？是整个我们在开源中去一直在思考的啊。那所以我们这过去的一年半里头，其实我们基本上跟网易啊，就这个周峰总监他们的团队非常紧密的合作啊。那我们把这个 .NET， 因为我们刚开源，因为以前坦白讲，我觉得微软没有特别多跟开源社区去做更多的 engagement。那我们怎么开源，把我们的代码怎么拿出来，怎么样以前跑在 Windows 上的现在可以跑在 Linux 上啊？那怎么样可以保证一致的企业级的服务的这种稳定性啊？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那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头做了一些大量的实践啊，那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啊，也摔了很多次，甚至我们面临着大量的这个 breaking change 啊。我们一起跟这个周峰雷火这个游戏团队一起走了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我们拿出来今天跟大家做一起分享啊。那所以我这部分内容会更多去讲说，如果我们做一个企业或者说做开发者，你已经学习了并掌握了一个 .NET 或者加 C# 这样一个开发的技能，或者说你有大量的传统的企业的这种应用服务部署使用了 .NET 的开发，那你可能会面临是说我以后是不是可以面向更好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刚才第一堂课提到的这种像面向云端的这种能力，那甚至你说我会自己用一些私有云，我可能会有一些 Linux 的投资啊，我怎么可以把我现有的一些资产可以很好的延续到一种跨这个伺服器端平台的这样一个场景，我们这一部分都会有一部分都会有涉及到。那我们今天有詹大会分四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我们会讲一讲这个 .NET 的今天和明天啊，因为这个在大陆呢，我们有一个赵本山老师的小品叫昨天今天与明天，所以我们就会用这样一个今天和明天做一个比较啊。第二呢，我们会做一个 .NET 整个我们整个 ecosystem 目前开源以后，我们对它演进路线上的一个快速概览啊。那上面我们包括什么样的 app model，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演进优化创新啊，我们都会提到。第三部分呢，我们会把一个快速的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摘要啊，就是说如果你现有的一些 .NET 一些资产，你怎么快速的移植到 .NET Core 上啊？它不是 .NET Framework 啊，也不是这个 Mono 啊，是叫 .NET Core。上我们的朱莉亚也特别提到了说，这个 .NET Core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那最后一部分我们会请这个周峰上来把这个说些实话啊。我们在其实以前我们会更多的讲，这是可能是微软的一个会场，我们会讲都是微软的好话，可是我们现在也在希望去，我们也会说我们自己有做的不好的地方。那我们会请周峰帮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是怎么思考用这个 .NET Core 的啊。这是我整个我们这堂课的四个内容啊。那2014年开始啊，我们有多了一个新的名词，我们叫 .NET Core 啊。在之前的话，可能大家都一提到 .NET 就是 .NET Framework 或者开发语言是 C# 啊。那其实这两个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那我们在因为我们在大陆呢，这个为什么会要讲这些东西？因为大陆很多的这个开发者老会问我们说，那 .NET Core 跟 .NET Framework， 我是不是 .NET Framework 我就可以直接用 .NET Core 了？那这俩是不是一样的啊？这都是我们在这个大陆会面临同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下，这两个之间是完全不是一个完全等于的关系啊。那 .NET Framework 是只能运行在 Windows 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业系统啊，叫作业系统啊。那 .NET Core 呢，我们是可以运行在跨平台的这些或其他的一些作业系统上，比如说 Linux 啊、Mac 这个 OS X 那这里我们最简单一点看，就是他俩之间是一个子集又是一个超级的关系。就我们当代的 Core 把当代的 Framework 里头最核心的东西我拿了出来，我把它完全去开源，但是为了让它去做跨平台，我们又给它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种东西这一部分呢是完全是跨平台的属性，而在当代 Framework 里头是不会涉及到的。那我们在整个当代的这个开源的过程中，我们做了非常重要的三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呢，我们一直在提升这个 .NET 本身的一种创新啊。那我们这里头，我们不光在整个 .NET 在去开源过程中我们走过一些弯路，因为这里头会提到说我们会有大量的传统的原有的 legacy 的这种资产，我们怎么去传承啊，因为我们不能说我完全开源了，我原来一些东西就抛弃掉啊。那这是我们在这个开源过程中前去是思考的啊，我们怎么保证跟原有系统的兼容性。那这些如果大家一些原有的一些投资资产如果快速想进入到一些像 Linux 这样的开源生态里头，我们怎么可以帮助大家快速进来。第二呢，我们也面临在创新上，我们也面临着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需求和未来的一些场景的这个迫切的需求。比如说这里提到像我们需要64位的编译器啊，那我们希望有 .NET Native。 那这种 Native 不光可以运行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前端啊，我们也可以运行在这个伺服器端啊。那另外一些还有一些新的场景，比如说我们一直在提的这个 IoT， 甚至台湾，其实我们在大陆我们有很多好的合作伙伴，他们都是在台湾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新汉啊，他们就有一套很好的 IoT 的解决方案。我们一直在大陆跟他们在这个农业啊，跟一些旅游甚至旅游加农业相关的这种环节，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的推广。那在这样一些新兴的场景里头，当代的怎么去满足这种新兴场景的需求啊？那还有一些语言的更新啊，这是一些必要做的。第二部分呢，我们是一种心态。其实上午我们在大陆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活动啊，那我们当时就提到了一个叫 Open in Design 啊，我们希望说我们在像我朱莉亚也提到了，是说我们其实以后每一个 .NET 我们完全把它开放出来，放在 GitHub 上，所有的代码拿出来，那我们的 priority 是什么，我们下一个 feature 要做什么，我们完全现在是跟社区一起去烂的啊。甚至我们在大陆有一个，我这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是大陆有一个哈尔滨的啊，是特别一个这个东北地区。那一般在大陆东北就是算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啊，因为那个地方属于开化可能还不够开化的地方啊。那里有一个22岁的大四学生啊，他是已经有10年的 .NET 开发经验啊，那他就非常喜欢这个，他已经给 .NET 这个里头提交了很多的 pull request 啊，那这个让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开放啊，让我们真正听到用户们想要 .NET 做什么啊，我们的合作伙伴希望 .NET 怎么去演进啊，我们都希望能拿出来跟大家去做分享。那更重要一点，上午我们也提到了说我们希望 any apps any platform 啊，那在这个前端我们有大量的这个以前是以 Windows 为中心的一种生态体系啊，那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开始蓬勃发展以后，我们能看到各种操作这个作业系统是这个齐头并进啊。那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我们还是希望大量的已有的这些资产或者说技能，我们可以真正的在不光在前端，我们可以在伺服器端，甚至我们叫后端，我们都可以去很好的去传承啊，去延续啊。同时我们可以把我们最好的开发工具带到这样的一个生态体系里头啊，继续去做跨前端和跨后端，甚至我们两边去打通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流程和体验啊。这是我们在做这个开源上去做的三点思考啊，为什么这样去做啊。那 .NET 我们会有两个很大的一个演进啊，展望就是第一个呢，我们 .NET Framework 我们会继续保留，我们会继续对 .NET Framework 去做各种各样的更新，这些都会基于 Windows 的每一次的 update， 我们都会对它进行一个更新。那第二个呢，我们会有两个面向未来的场景啊，一个是在这个 device 端，我们叫大陆叫这个客户端或者说设备端啊，那还有一个是面向云端，那包括我们自己的私有云、公有云、我们的伺服器端啊。那在客户端呢，在这个 device 端，我们更多的一个，我们现在在关注两个应用开发的场景。第一个场景我们叫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这是在给微软最新的 Windows 10操作系统来做的。因为我们用整个这个，我觉得我到台北我也去转了一下，我觉得这个 Windows 10在这普及率非常高。那在微软以前的话，我们面临一个挑战是我们各个这个跟这个各个操作各个设备上运行的操作系统它是不统一的啊，不统一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是说，你要作为一个开发者来说，你要开发的时候你需要不断的去为每一个平台，比如说手机，比如说我的这个 PC， 比如说我的游戏主机去开发分别的代码啊，那这个对我们带来的挑战非常大。那在这里头我们就想说我们怎么能 share code 啊，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叫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那这一套用这一套 这个框架开发的所有的这个应用 apps 是完只是可以 across Windows devices 的啊，只能 across 就跨 Windows 的 devices， 包括我们的 IoT Windows 10 IoT device， 像我们做的一些智能网关，还有像这个 Windows 10的 phone， Windows 10的 PC tablet， 还有我们微软自己的那个 AR 的 device， 我们叫 HoloLens 啊，这些都是可以用 UWP 这样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来做开发的。第二个呢，我们就希望说你用 .NET 可以开发像这个 macOS 啊，像 Linux 这些面向客用户的前端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啊，比如说 Web 的啊，那我们就会有 Xamarin 啊，那这个也是今天上午我们也提到了。那后面一堂课我的同事 Michael 他会做更多的 Xamarin 的分享啊。那 Xamarin 完全是一个说你使用 C# 语言有 .NET 的技能或你熟悉，你就可以去做一个跨平台应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当然他也会提到另外一，那可能有人会说，哎呦，那我是做 Java 出身的，我会熟悉 JavaScript， 那他也会介绍说，如果你是一个 JavaScript 的这个开发人员，你怎么用一套另外一套工具去做一样，去做一个很好的跨平台的一个体验。另外在云端呢，我们会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叫 .NET Core 啊，这是一个跨平台的一个非常小的啊，非常高效的，或者说我们是模块化的一个小框架。另外呢，在这个一些面向一些这个，当然我们会有，我们在这个以前做 Windows 开发的时候，大家会非常熟悉 ASP.NET 啊，我们也把 ASP.NET 带到了这个也把它完全，我们也有一个精简版本也叫 Core 啊，我们把它放用来是做一些服务器，就是可以看出作为一个 Web 端的开发，在伺服器端 Web 端的 Web 技术的开发啊。那我们现在最新的版本就叫这个 .NET Core 1.0 ASP。.NET Core 1.0 啊，以前叫 5.0， 其实会有给大家一些混淆。那这是我们快速的看一下它的现在一个现状啊。那基本上我们在 .NET 以后的衍生会，基本上就这三个，这目前的规划是搜过 Xamarin 以后，我们基本上会有三个家族。第一个呢，我们传统的 .NET Framework 啊，这是用在 Windows 上来去做 .NET 应用开发。但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 .NET 的所有的 runtime 啊，这些 framework 它的分发它是随着 Windows 来的，就是 Windows Server 也许做一个更新它就有了，那 Windows 10做一次更新，我就会对这个 runtime 啊或 framework 做一次更新。那但是这样有个很大的挑战是说，你很难去真正这个第一个上午我们也提到说，这样你的包体会非常大，就是如果你要做个服务器端的应用啊，这个包体会非常大。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叫 .NET Core 啊，我们把一些最核心的东西给它拿出来，做了一个小的 framework 专门用来做跨平台啊，我们把它完全去模块化啊，因为以前的 .NET 不是个模块化的，我们把它模块化层化，我们用 NuGet 分发，那很多 package 我们用 NuGet 来管理，那这样大家可以在做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NET 的运行时啊，直接打到你的小的应用包里头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 .NET 真的跨平台去运行。另外一个是这个 Xamarin 啊， Xamarin 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它是一个跨平台，然后基于这个 Mono Base 的啊，用来做 iOS、安卓、OS X 这些应用开发。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应用模型和类库啊。那我们目前呢，现在的这个阶段啊，我们的现状就今天我们面临的是说，我们在 Framework 上我们有 BCL， 然后我们在 Core 上我们会有 Core Library， 那我们在 Xamarin 上我们会有那个 MCL， 就 MonoClass Library 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基本架构层，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完全这个一致化了。那在这里头，如果我们要去做这种代码的共用啊，那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如果说我希望用我的代码能在这个各个地方去共用的话，我 share code 的话，我们出了一个 PCL 的 reference， 那你需要把你上面的各个实现都要放在里头，这样也会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你的这个 PCL 也会很大。我们在大陆就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啊。我们用 Mono 做的一些东西，如果我想去做在这个Windows 10以前，或者说在最早的 Windows 8上啊，我们那个包体就会比别人大。那因为这种做移动应用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大部分的，我不知道台湾的这种data 这种 connection 的 package 是不是这个比较有很好的性价比啊？在大陆的话，它的这种还是很贵的啊，基本上可能一个 G 还是要100块钱人民币的。那这种大部分的用这个智能手机的人，他会觉得我下100兆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基本上你下10个，你的一个 G 流量就没了啊。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说你要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你要做一个以这种互联网就是长联网的这种设备，像 PC 那是无所谓的，因为我可能几十兆和几百兆的包，我的网速很快就拉下来了啊。那这一块我们也会面临的一些这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啊。所以那我们现在目前在这种现状呢，我们发现开发者面临的挑战是像我比如说我们的 KPI 不是一个 share 的，不是一个 全平台通用的啊。那大家在讲这个使用 library 的时候，你需要去掌握三加一的 library， 因为我们的那个 PCR 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定义规范啊，相当于你还是要 additional 再做一点工作，不是一点不做啊。那我们还是这个在不同的平台上会有不同的实现，甚至在微软本身的平台上也会有不同的实现啊。那在这个平台层面呢，我们很难去把一些很好的一些，也许在这个当代的 framework 里头很好的一些 capability， 我们可能在 XAML 上就没有啊，我们就会面临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啊。那还有一些这个 shaped life cycle， 尤其是比如说我的很好的一些这个 library 的更新啊，我就需要三个 platform 分别去更新啊，它不能是一致的啊。那这是一个我们未来的一个很点，我们会未来去做一个统一的规划。这是我们在今年三月底在旧金山的微软的 Build 微软技术开发者大会上会特别说到的啊。上午其实我们也提到了，但是这个微软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改名啊。就是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我们改名能力非常强，对吧？这个 MSN 啊，各种各样的改名能力啊。那但是现在我们基本我看那个这个下面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叫 .NET Standard Library， 但我写。保不齐也许他真的那天出来的时候就又换了个名字啊，但是我像有人也说他叫 Based Library 啊 whatever， 反正就是我们这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把它统一成一个 One Library 啊，我们不会再像以前有三个 Library 了啊，这里头的 API 的 Namespace 的命名我都会完全一致啊。那再往上呢，我就是上面的上层的一个 App Model 啊，我会针对不同的这个场景不同的平台，我会有不同的 App Model 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些 App Model 来开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这里头我们在这个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实现啊，还有去做 reference 啊，我们就非常简单了啊，每个地方大家用的都是一样的了啊。那这样一个很好的好处，其实也就面对，其实你对比今天的现状，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解决今天的问题。第一个，我所有的 API 是一样的啊，你不用去说我会了 XAML 开发，我这时候想去做一个 .NET 或者伺服器端的开发，我还要去重新去找那些 namespace 啊，去重新学那些 API， 没必要啊。你之前用的什么东西，现在还是可以继续用啊。第二呢，我们这个然后这我们把一些这个 surface area， 就是我们把一些这个平台之间的不相关的东西尽可能再摘除啊，就比如说这个 app domain 我们在 app 这个 call 里头就没有啊，就把类似的一些跟 Visual 平台比较有 unique 的这些 API feature 我们就完全摘掉啊。那这样我们就希望能带来一个标准化的啊，那这样我们整个这个大家在做，这样对开发者就是说你做的这个 share code 的你的这个可 share 的地方，我们希望重叠度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这样真的你的这个前端和你的后端的代码，我们希望当然最理想是在 library 层面是基本上我们可以实现100%的 share 啊。啊，那这是在 .NET 这个基础层的一些创新啊。那我们的开发工具我们也有 Visual Studio 和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啊。那我们其实在大陆的 Visual Studio Code 用的比较多啊，尤其在这个需要生产力的啊。那个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开源我们会找一个会跟一个游戏先做啊？我们这个大陆有人问到我们啊，正好在这里解释一下。第一个呢，这个游戏公司呢，这个对赚钱很有欲望啊。有欲望的好处呢是说你要去想办法算利润啊，利润很简单，就是成本减这个收入减成本嘛。那无非就是你怎么降本怎么增效啊。那坦白讲增效这块呢，这他们现在做的都很好，那我们现在主要是跟他一起在降本啊，我们怎么去把他的服务器端的成本真的能拉下来啊。那这个但是我们在发现一些 traditional 的这种 enterprise 来说呢，这一块呢它不是一个，它可能是个 cost center 啊，它不是个这个成本中心。第二呢，这个员工的这个 bonus 跟它相关性比较低啊。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传统的企业里头对这个性能的要求啊没有那么高啊，尤其对并发性能啊。所以我们会拿一个游戏公司举例，但是它整个后端的整个架构设计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完整的企业端设计啊。但是它对我们的好处是，我们在前期在我们没有 RTM 之前，我们可以拿到最好的一些这个最高性能的一种 benchmark 去帮我们去做一种压力测试也好，帮我们去找到问题啊。那在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讲回 Visual Studio Code， 我们大陆有很多的企业，尤其做这种 Tools 的企业啊，因为我们那个生态比较丰富啊，我觉得像台湾这块就比较舒服，人们在这生活比较舒服。像我们那出门就得想说这么走还是这么走，对吧？那这么走和这么走是可能差一倍的价格啊，或者说你这么干这个事儿，这么干这个事儿区别比较大。所以 Visual Studio Code 在大陆就很受欢迎啊，很多的开发者拿它去做一个自己的开发工具，然后自己做一个小生态再去卖钱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 App Model 我们也会看到这个上面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已经确定下来的，也许巴拉巴拉，也许以后我们会加更多的这种 App Model 啊。 那开源啊，这块是这个这两页是纯广告啊，这个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当代的这个代码完全放在了这个 GitHub 上啊，那我们目前看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有大量的 pull request 啊，然后这个有大量的社区贡献者，甚至其实我们跟网易的合作，网易帮我们找到了很多非常大的 bug 啊，甚至对我们在这个 RC2 跟 RC1 在这个在这一个 breaking change 之间，我们大概花了小半年的时间，我们很多的 design 都重新做了。所以我们才能在 RC2， 就是周峰他上午在讲的，一会儿给大家看的数据是我们基于 RC2 的，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性能的改进啊。那我们当然希望这种开放越来 越多，希望真的合作伙伴能给我们贡献更多更多的反馈啊，那一起来打造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啊。那当代的基金会啊，这个是我们为了希望能更多的这种工具层的，或者说这种引擎层的啊，引擎工具层的人来用。那像 Mono 还有一个 Xamarin 啊，这是我们已经完全收购，他们最早已经是加这个基金会的成员。那我们刚刚也说了会有三个，一个 Red Hat 像 Unity 和这个 JetBrains 啊，这些也会刚刚加入这个当代基金会啊。因为 Unity 它是个游戏引擎，像周峰他们的工具他们的游戏就是 Unity， 因为 Unity 在大陆也非常 popular， 他们说在台湾其实也是非常 popular 的引擎啊。那他以前这个他在没有在如果当代没有开源之前，他会自己要做，他基于 Mono啊，但是 Mono 跟他又会有某种的商业的 business 的这种legal issue 啊，那他就会去搞一套自己的一些跨平台的东西。那这样带来的一个挑战是说性能啊，还是这个性能，那我怎么这个性能可能就会不如我去做原生的好 native 的好。所以他现在加入开基金会以后，他可以更好的利用一些 .NET 的一些这个原生的东西去改善他的一些端上的性能，尤其游戏，尤其我们现在在大陆非常火的 VR 啊 AR 这种，他对 Unity 的依赖性对性能的依赖性更高。那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个当代的整个生态我们快速的过一下，就是我们做了哪些更新啊。然后我发现这个其实台湾贵宾们跟我们大陆贵宾们基本上很类似啊，我们都比较含蓄啊，所以到时候一会儿我跟周峰讲完了我们就下去，大家有什么问题的咱就在下面交流了啊，我们就不在上面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谁就举手了啊。那其实我们看起来整个其实我们这是这样的一个层了啊，最底层我们希望这个 common 共用的啊，那我们有 runtime components 啊，我们会有 compiler， 我们有新的编译器，我们 NuGet， 那再往上我们就 framework 和这个 .NET Core， 还有一个就是 WPF， 再往上是这个应用开发模型啊，就大家常见的 WPF 呀，以前叫 .NET Form， 现在我们叫 Windows Form 啊，那 ASP .NET 4.x 啊，那 .NET Core 其实也是可以运行在这个 .NET Framework 上的。那还有这个不但这个我这个特地画出来是说不要大家觉得这个 AIP .NET Core 只能运行在这个 SP .NET Core 上啊。那还有一个就是 Universal Windows 的 Apps 啊，这是给 Windows 10我们用的。那其实我觉得在 Runtime 和 Language 里头，我们现在开源这一年半做最大的改进就是 Performance， 就是被之前也是被其实我们在大陆的很多实践是被大家比较诟病的地方啊。从我们第一个版本开源开放出来啊，我们在这个编译器上的性能我们一直面临的比较多的这个诟病啊，所以我们在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基本上最新的一个汇报是说，我看一下哦，我们现在加入了64位的编译器，那我们现在性能可以基本上提高到了18倍吧，我记得是。这是我们在相比自己开源之前啊，我们自己做的一个测试啊。那这里头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社区的一些贡献。那编译器平台啊，我们也是在提升这种代码分析的能力啊，这是包括其实上午我们在讲也是一些希望是一种开发的生产力啊。那这里头包括这种调试工具啊，我们的代码编辑这个分析的能力，我们一直是在这个编译器平台我们在不断去改进。其实 Roslyn 开源以后也非常受欢迎啊。还有一个 package 的 management 啊，那这里头第一个是本身是我们本身这个 .NET Core 本身我们要去支持 NuGet， 我们可以去根据这个 model 大家去拿取自己所需要的这种小的包啊。另外呢，我们对一些常用的像 npm 呀、borrow 呀，我们直接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头可以直接集成啊。那我不知道这两个在这儿用怎么样啊，反正在大陆也就搜搜。 那当代 framework 啊，这个是我们在 4.6， 其实我们一直最近在最新的版本是 4.6。 4.6 里头我们解决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是兼容性啊，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在尤其很多企业用当代的开发的时候也是比较痛苦的，不管是做我们在大陆做前端也很痛苦，因为做前端的话，像我如果有的时候你装一个我们叫 Win32 或者说桌面应用的时候啊，你下载下来你会发现它要需要给你去装一大堆的 runtime， 当代的 runtime， 因为你可能你定，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可能你要是打开那个控制面板，就 Control Panel， 然后看那个 Programs 里头，你能看到你有大量的这个当代的 Framework 的版本，什么3.5啊，再加上我们，因为我们在大陆有很多的这个 XP 还是在我们那还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使用量啊，那我们那里头就会面临着你要装很多的当代的 3.x 的包啊 Framework 啊，这个你所以你就看到东西特别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头我们就希望去这种更高的兼容性，尤其对 4.5 的兼容性啊。我们这个在 4.6 去做一个改进啊，另外一个就是对这个新的一些这个 device 场景的这个支持啊，那还有一些就是新的编译器平台，像我们开源以后，我们在这个其实在 Dante Core 里头我们做的一些升这个性能提升的编译器平台，我们也会放回我们自己的这个 framework 里头啊，真的去提升整个 Dante ecosystem 的一些这个性能。那 Windows Form 其实我觉得我们跟合作伙伴目前看起来最大的改进是对现在这种大屏还有一些面向这种触摸这种大的环境下啊，还有一些这个真的这方面的改进，主要像一些 Higher 的 DPI 啊，还有这个更好的性能，因为屏幕大了他希望性能更好啊，那这个是我们在 Windows Form 上主要是做改进啊，当然它是做一个传统的这个 Windows 应用开发的，像我们在大陆很多的这个有一次我去我一个朋友公司，就是中国我们叫税务局啊，我不知道这边我们税务局他们就在做那个这样的用 Windows Form 去做开发，但是他们之前的那种开发它基本上只能去鼠标啊，鼠标键盘，因为现在很多大陆的这个电脑的屏幕也大了，然后也很多也带 touch 了，那他们最新的版本我看它其实已经用了那个 4.5 啊 4.6 的 framework， 它装的时候有 4.6 的 framework， 它里头有像我们用了很多我们以前叫 Metro 现在可能叫这个Adaptive UI 的这种设计思路啊，是一个传统的这个桌面应用，装完了以后你可以拿手触啊，那个就会体验好很多。那个时候它面临的一个就是大屏分辨率，如果我是 2K 屏，我是 4K 屏啊，那这个时候以前的传统的那些Win32 的我的应用要拉伸以后，那些字儿可能就会很小很小啊，很多的窗口也会那个失真啊。那我们现在就完全这块做了很大的一个优化啊。WPF 啊，这个是我们在也被问的比较，我在大陆也会被问比较多，因为我们大陆有很多的这种做我们大陆有一个很传统的这个地方叫广播电视啊，就是我们的电视系统啊，在大陆是一个 national station state 的一个 company 啊，它是一个自己的封闭体系啊，所以我们说中国大陆其实有四个运营商，一个叫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还有一个叫广播电视网络啊，像我们家里都是有一根同轴电缆的。那他们主在这个领域里头，这个 WPF 用的比较多，因为他们会存在一个电视演播大厅，电视演播大厅里头他们的很多的交互都是用 WPF 做的啊，那所以在 4.6 上很多地方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加入了像这个也还是集中在性能的提升，还有一种渲染能力的提升啊，主要是在 UI 层啊，这是我们对还有一些对 modem hardware 的一些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吸取他们之前的一些反馈在做的啊。那当然我们在这个 tooling 上我们也加了一些像 Visual Studio 的一些 Blend 的这种设计工具啊。那 Universal 这就是我们说的在 Windows 10上的一个应用开发模型，那只要如果你用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做开发呢，这些设备这些都是运行 Windows 10这个操作系统的设备啊，你都可以一次开发，就所有的 code 基本share在这儿啊。但是 additional 你还要做一点工作量，这个工作量是跟平台有一些自己的 specific 的一些这个特性有关，比如说在 Xbox One 上你是玩游戏的话，你需要用手柄去做输入而不是用 touch 啊，在 PC 上你需要用鼠标键盘，那在这个 Holographic 上你需要用的是声音啊，你的语音对它的控制啊，你的眼球的运动对它的控制做一种交互啊，那其实这一块更多的是一个输入一种交互啊包括一些界面的一些这个工作啊，是我们在这个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在支持的一个事儿啊。那这里头我们最大的一个好处是这个上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引入了 .NET Native 啊，就是我们真的把它编辑成一个可执行的二进制代码啊，再去本地去运行啊，你做完以后，那我们现在在这个 UWP 上已经实现了这个，所以我们在那个 Windows 10上的应用的性能打开的性能要比在我们以前的 Windows 8.8 的版本上要好很多啊。第二呢，我们现在会再把它做到云端啊，就是你用 Car 这个当代 Car 做的事情，我们以后也会，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编译成一个 native 的，在云端编译成 native 的模式，那这样的话运行效率会更高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当代 native 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编译的一个创新吧。那 Donut 和 Xamarin 其实这个，它丢那个是有几个覆盖的啊，基本上我们就说它是一个 share 的一个 C# sharp 的 logic 啊，就一个逻辑代码啊，我们希望它去 share。那我下面我同事会讲的更多啊。那在 UI 它会用各自的 native 的 UI 啊，这点我们在大陆用的会比较多。其实我觉得像那个 Jerry 家里啊，叫家里物流吧啊，他们其实也分享了，我们在大陆这方面用的比较多的是在一些医疗。啊，还有一些这个，因为大陆可能相对有一个，我发现大陆的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小企业用这种东西相对多一点，而大企业呢，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国有的，那国有的其实它是不考虑成本的啊，所以这点就跟可能跟这个台湾地方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他们对这种真正要去节约成本的或者说某种效率的工具来说考虑就会少，但是很多 startup 创业公司啊，在一些很垂直的领域，比如说这个这个医疗啊，因为我们大陆的这个医疗体验相对比较这个比较庸塞啊，所以他们就会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小 Zap 来做一些跨平台的事情啊。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的看到的比较多。那 SB .NET Core 啊，是基于这个 .NET Core 的啊，用来去做这个一个 single 的 framework， 用来做 web services， 尤其一些 micro services 的开发，它是非常方便的啊。那其实我们这次在这个网易的实践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最后一个 Donut Car 啊，那 Donut Car 我们这是上午我们也看了，其实我们就是很大的一个工作，第一个我们先把它层化，第二个我们把它 model 化模块化啊，然后把它精简出来啊，那去完全开放出来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这样一个好处是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模式是未来面向未来的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需求啊，所以你看这里头我们是完全把它这个 package 了啊，模块化变成 package， 这样你在去 deploy 的时候你可以跟自己的应用的需求啊去 download 的去不同的 package 啊。这个蓝色的其实就像我们这又是一个名字对吧，我们之前我们发现 build 用的是那个叫 standard library 啊，然后有人用这个 unified based library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改名部门是非常强大的啊。 Donut Core 啊，就是我们说了它是一个最新的一个 OSS 的跨平台的一个 Donut runtime和 library 啊，那我们也提了这个 Donut Standard 的这样的一个 library 的一个未来的演进路线啊，这样大家如果说你们现在有一些想法想去开始去思考用 Donut 的话，去做一些跨平台的啊，我相信未来的这个 Donut 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体验啊。那包括这个我们更主要是也强调性能啊，我们 share 的这个 framework， 还有一些 Docker 的一些 deployment， 就是这种容器化技术啊，我们已经在做一些尝试了。那前面讲了这个 Donut 我们现状和未来的规划，同时我们也快速的把它上面的一些这个应用模型做了一个快速的概览。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就如果你想去做一个移植啊，那这有更详细的介绍是在下面的这个 blog 上，是我们美国这个 Donut 产品组同时写的 blog 啊。那其实我们这个区别他也提到了，说我们这有三点，第一点呢我们是这个 Nuget 包化了啊，模块化了啊，第二个呢我们很好的层化了啊，这样我们就可以 share 把更多东西 share 出来。第三个呢，我们把一些有问题的一些技术，就跟微软平台相关的技术，我们前面提到了说我们把它完全摘掉了，比如说这个App Domain 啊，这个远程啊，还有一些 Binary 的序列化呀，这些我们都把它在这个 Donut Core 里头就去掉了，因为这种技术我们发现它已经太古老了，它不太好往这个现在的这种开源或者未来的这种 Modern 的这种体验上去做啊。那我们现在在这个 Donut Core 上我们有三种开发模型啊，一种是这个 ASP Donut Core 啊，一个是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还有是主控台应用啊。那在这里头一般我们会看有一些这个三个，如果你要有三个开发模型，你的移植动因是什么啊，我们一般看现在这个如果你想用 ASP Donut Core 的话，你更多是希望使用 ASP Donut 的一些应用来实现跨平台。第二呢，你希望这也是一种开发的过程，就是你希望我可能是在 macOS 或者说 Windows 上去做开发，但是我的部署是在一个 Linux 甚至 macOS 上啊。那还有一些我可能做一些全新的一些功能体验啊。 那我们现在适合的场景，如果你写成 MVC 这种框架或者这种模型的这种网站啊，还有外部 API 的网站，还是非常适合移植的。但如果你要使用了 WebForm 这种思路的网站，我们现在是不推荐使用这种方式去移植的啊。那还有一个是 UWP， 我们就不说了，这个是专门为微软的平台去做的啊。但是这个主要是面向这种 Touch 的 Modem 的这种应用。如果你说我是一个传统的这个 Windows Form 或 Win32 这个啊 ，sorry 不是 Win32， 是那个 WPF 的这种桌面应用的话，那我们也不建议你去做这个移植啊，因为没有特别多的意义啊。另外一个是 Console 啊 ，Console 的话，我们希望你，如果你希望是做跨作业系统，能 leverage 一些当代的 native 的这种它的一种更好的性能啊，那我们就去这个，你就可以去考虑做移植。但这个时候这一块我们没有特别的一个说哪些东西不能做，你要去分析一下你的 dependency 啊。那这是不是有一些这个 dependency 我们可能是不支持这种跨平台的特性啊，可能就没法去做很好的移植，比如说 COM 啊。那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在大陆的实践，我们基本有三种思路啊。现在目前我们主要是以第一种思路为主，就是我们的共同演进。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代 framework 和我们在这个当代 core 上，我们利用他们分别的这个优势去演进代码。这样的好处是我修改当代 framework 的代码量可能会相对比较少，也比较稳定，也不会影响到我现有的业务啊。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用这个，比如说我前端我桌面端是用当代 framework 写，但是我的后端是用这个当代的 core 来运行的服务啊。这种的话，我也可以 share 一些这个前端的代码过去，降低我的一些工作量啊。那还有一种是移植，就是说完整的把一些整个的功能移植到这个我怎么去把整个的一些这个 ASP 的一些这个 MVC 的 apps 呀，我去完全移植到当代 core 上。那坦白讲，这个工作量有点大啊，我们并不是在我们在大陆也不是特别推荐这种思路啊。但是如果你说我很有情怀，我非要去干啊，那 OK 啊。那另外一种是从零开始，就是我重新再部署一套新的或者开发设计一套新的服务或者这个应用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考虑从零开始啊。这样的话，我完全基于这个当代的这个最新的这套整个框架或整个前端后端跨平台这种思路来设计。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当代上的一个案例。那我就请周峰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一些经验啊。那这个我们不会只说好话啊，我们也一直接受很接受批评。
大家下午好，又是我来了。那谢谢Tori 还有微软，我们今天特别有荣幸在这里和台湾的听众们一起交流。那还是从好话说起。我是如果上午大家记得的话，我是来自于网易的那个周峰，然后我的团队主要是专注于游戏的开发。那这次的合作跟微软主要就是在后端当代 core 的一个合作。那我自己的心得是这几年我们在做后端的时候，的确我觉得当代 core 的这个开源和分层是特别及时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在 Linux 生态系统上构建后端的时候，越来越有一个趋势，就是在稳定的前提下要做越来越灵活和轻量级的事情。在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个潮流，一个就是异构，我们讲在服务器上更多后端上更多的是说不管你的语言是什么，不管你的 component 是什么，还有原生技术是什么，只要它是灵活然后稳定的，我们都把很多不同的技术拿在一起，然后最后构建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服务。就举个例子说，这些年比如说 Node.js 或者是说 Redis，在 Linux 上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说，你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组件，然后它每一个组件都是非常小而美的，但是你把它完整的搭建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完成一个非常稳定 scalable 企业级的这样一个生态。那当然我个人其实我对 Donnacle 我觉得可能大家最直观的看到的好处，第一点就是说那 C# 语言本身C# 语言是还挺漂亮的，就是比如说它有点可以随口说几个，比如说它有全宇宙最好的 IDE 对吧 ，Visual Studio， 非常好用，然后并且功能非常非常强大，并且是说可能我不知道在台湾怎么样，在我那个年代在大陆，在很多大学生在学校里他就会学习Visual Studio， 从6.0开始，然后一直跟到现在2015。就是在你招聘人才的时候，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就找到能够学会 Visual Studio 并且甚至比我还用得好的这样的校园毕业生，就这点其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优势。另外一个像Visual Studio 那个 C# 其实和 Java 有点像，他们都是那个托管语言嘛。 然后但是它相比 Java 来讲它更灵活，然后也有更很多更灵活的特性，比如说 LingQ 啊，比如说异步编程的这种模型啊，在 C Sharp 这个语言里都展现得非常淋漓尽致。但是当为什么网易当 .NET Core 之前不用 Visual Studio 呢？不用 .NET 呢？因为 .NET Core 实在也有很多可怕的地方，我就不客气了 ，sorry。举个例子说，那个.NET Framework 本身就非常非常可怕。那你每一个大的版本的更新，你可能要下几百兆的这个安装文件，这在后端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就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有上百台的游戏服务器，甚至上千台的游戏服务器，到这个 scale 的时候，我不可能是说你 3.0 到 4.5 我每台机上打一个100兆的补丁，这我们 SA 就算是呕心沥血也做不到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像 C Sharp 在 Windows 上的一些依赖也不是那么的友好。举个例子说IIS， 那相比之下可能很多的这个更灵活的解决方案，比如说 Apache 和 Nginx， 对于现在的这个服务器构架来讲会更合适一些。这个要不要剪掉？应该还好啊。但 .NET Core 的出现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选择。我们既可以享受 Linux 生态系统这种灵活异构多元的这样的便利，然后同时呢又可以把 C Sharp 这样的语言放到我们这个游戏的编程环境当中。当时我们选择 .NET Core 的时候，我想各位以后如果接触 .NET Core 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第一点就是说我当时跟 Tori 他们接触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 .NET Core 它到底能做什么。因为说白了，我当时跟他微软这边接触，可能是 .NET Core 的 beta 的时间，连他们自己都讲不清楚 .NET Core 到底能做什么。因为首先 .NET Core 它不是那个 .NET Framework 一个完全的一个功能性的 parity， 就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对应。它更像是很早的时候一个 .NET Compact，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又是为后端所裁剪的。我今天也是尝试着跟大家说明白。那举个例子说。我想是一个后端的一个子集可能会更明确一点。就举个例子，什么叫后端一个子集呢？举个例子，前端的一些事情 .NET Core 是做不了的。举个例子 ，WPF 在 .NET Core 里面是没有的，包括说 Windows Form 类似。如果你是要想在 Linux 上做一个有交互界面的这样一个类似于 application 的话 ，.NET Core 可能不是你的菜。但是如果你是想做一些逻辑，比如说想做一些 console program， 一些计算，一些文件的操作，包括像我们游戏一样做逻辑后端的话 ，.NET Core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就是说 .NET Core 能做什么事情？当然我们在绝代双骄这款项目里面用了 .NET Core， 还有一个很重要具体原因就是它帮我们实现了前后端语言的一致性，这我上午也有提到过了。因为在游戏行业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大量的用户逻辑，包括玩法的逻辑是前后端一致的。那在传统的这种方式里面，如果我们用不同的开发语言来开发，不仅是带来风险，也带来成本，那更多的也是把我们的程序员局限在，就比如说你招个前端的岗位，你给他贴上了一个标签，你是一个前端的程序员，然后他那相对于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来讲，可能如果给工程师一个前后端完整的视野，其实对他自己不包括对公司来讲，对你的项目来讲也都是会有好处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当你一个需求下来，你只需要骂一个程序员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把一堆程序员找在一起说到底这是谁的问题，还有一个分锅大会啊，你我负主要责任80%，另外一个程序员负15%，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出了问题全是他的。对，我很快的就对过这一页，然后到游戏的后端，其实我刚 Tori 讲到，其实我们跟一般的这个企业级服务的后端非常非常相似，可能稍微有点区别的地方就是，游戏的后端它通常是计算负荷的，就我们讲是那个 computation intensive， 就是它有相当大的计算量，但是其他的并不是所有的应用都是这样。就举个例子， 有很多应用可能是连接复合的，就是它的它的接入能力会是它整个这个后端应用的瓶颈。那也很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可能是存就是序列存储比较重的，就比如后端的 Redis 或者是SQL 的数据库，它会有海量的数据进来。那在具体的后端设计上细节上会不一样，但在原则上是类似的。就我们在这里实际上也是体现了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后端的灵活性和异构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在最前端的接入方很典型的用的是 Nginx 的反向代理，它能帮我们把一些加密的包括说负载均衡的包括说一些transportation layer 的一些事情被 handle 掉。然后呢在蓝色的这部分就是我们 Donut Core 的这个核心逻辑，那这一部分我们利用C# 语言这样一个灵活高效的语言非常能够非常好的把一些复杂的游戏逻辑抽象完整的放在一个个的进程里面，那这些进程是可以平行扩展的。到后端的话，现在游戏的领域里面，我们用的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就现在会从SQL 原来这种关系型数据库到 non-SQL 的现在这个 non-SQL 的这个数据存储的方式去转型。那典型的像用 Redis、MongoDB 或者是 Redis 和 MongoDB 的一些集群，那在后面用关系型的 MySQL 和 HBase， 它更多的不是取到一个这个数据持续化的作用，它更多的是面向 BI、面向数据分析、面向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数据分析型的一个接口，对。然后刚才Tori 也提到了，在 Donut Core 的这种移植里面，可能大家会需要比较谨慎的一点，就是首先在你移植之前，你要把你的应用程序的依赖很好的分离出来。就举个例子说，我们的游戏数据里面比较显然的几个依赖，比如说 SQLite、Node4.NET、Redis Client， 当时还是费了我们一帮老劲，才最后和微软同事一起搞定的。那因为在 Donut Core 还是一个非常新生的一个技术，那在开源社区里面并不是每一样工具都已经和 Donut Core 兼容了。那通常这些工具呢也都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和难点，所以在移植之前呢，可能是良好的把你的应用程序的依赖能够好好的良好的解耦，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对，现在应该说我们和微软 Donut Core 的这个整合慢慢的走到一个正轨上去了。最开始呢的痛苦还真的还挺多的，除了我刚才抱怨的那些，可能更多的一些是说微软想要把 Donut Core 做成一个完全一致性的，然后在开发语言和语义上和 Donut Core 完全和原来 Donut Core C# 比较对等的一个东西，但是说实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被他坑了无数回。就是明明说，就是你会发现，原来 Donut Core 写的好好的代码放到 Donut Core 里面，它就不编译，现在连编译都编译不过了。但是所幸的是说，在我们和他们一起踩过这么多坑之后，从 Beta 到 RC1， 现在到 RC2， 整个至少在编程语言上的语义上的这个一致稳定性越来越好。基本上在 RC2 之后，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期待说，我们有一个稳定的一个 base library， 就刚刚大家讲到的 unified library。当然的，就是一旦这些稳定下来之后，就是能够在 Linux 上使用C# 的一些基本语，像 string 啊、container 啊，包括说link 啊，这些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用户体验还不错。对。然后最后一页是我们的就是除了在编程就是真正的应用之后，我们跟微软也在性能上做了一些合作，就是我们的压力测试就单核不是单核单典型的单云主机的这个 OneBox 的性能。那最开始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到 Donut Core 的性能非常陡峭，就是当你的压力上升的时候，它性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那我们也是把我们的代码和微软的工程师一起来研究和对比，现在应该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平稳的一个态势。基本上是说我们像游戏的计算逻辑是比较复杂的，那我们现在单台一个比较单台的虚拟机，在1秒钟 handle 几千个这样复杂运算的逻辑，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并且我们发现可能在现代硬件这个 CPU 性能越好的情况下 Dolan-Cole 可以给我们提供越好的表现，那这应该是说在将来因为我们知道计算机的摩尔定律始终是往上走的，我们可以期许在将来的时间内 Dolan-Cole 会有更好的表现。对，那总体上和微软同事的合作是非常非常的愉快。唯一就是说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下一个里程碑，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是真正的 release。 那希望说在 Dolan-Cole 真正的 RTM 之后能够给开源社区和 Linux 生态系统带来一个更完美的一个产品。谢谢大家。
谢谢周峰。那个一年半年前我们那个团队说你们来台湾分享分享吧，我说我不敢来，我怕我这坑太多还没填完有来无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愿意把它拿出来讲，因为我们现在已经RC2了。那其实在刚才周峰讲的很多问题都是我们在过去一年版里头真的是很痛苦不断的去面向这些问题去解决它，去把这种一致性稳定性真的调上来。我们最早的其实我们这个波动也没有大，那后来其实你看我们最新的数据已经可以把在它的1万人同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可以保证它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好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后面也是两张广告了。第一个，我们就这个我们讲了做了这么多把当代的开源，希望也是希望能这是一个最好的这个大陆讲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个最坏的年代这永远是一种逻辑这逻辑的。那这里头我们希望为当代的开发者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你如果你有很好的当代的一些资产，包括你的技能，我们希望你帮到你更好的去使用它就包括做桌面开发也好，这个。跨 Windows 平台应用开发也好，你是伺服器端的开发还是这个前端的就客户端的开发，我们都希望能帮到大家那这是我们在如果大家希望就如果有这个开发人员希望更多的或开发者也希望更好的去了解我们当代的最新的一些这个开发情况，那我们有这个在 Build 上我们有这些会，其实我们在看这个会场外面，其实我们也来 learning 的，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台湾同事组织这个会场组织的挺好的，比如说这里头有一些比较 Q 化的一些这个让大家非常容易接受的一些方式我们回去我们希望大陆也能有以后也像这样能更好这更可爱一点那这些课程都是在那个 China Night 我们这个自己的一个网站上，我们都所有的资源都有好，那谢谢大家